北京时间10月23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香港两位新科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游慧珍因为使用了辱华字眼宣誓，引发轩然大波。两人此刻正在台湾访问，并出席论坛交流本土化运动。台独与港独是否合流？另一方面，蔡英文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但他自己能否接受两岸同属中国民国的州法？蔡英文提名独派大法官，又是不是在为台湾制宪铺路呢？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乔战。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中东，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抵达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预计他将在那里会见库尔德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这些人目前正处于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手中收复摩苏尔市之战的外围地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拒绝土耳其提出的参与收复摩苏尔军事行动的请求。阿巴迪星期六表示，现有联盟能够在没有土耳其帮助的情况下应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阿巴迪同卡特在巴格达进行临时安排的会谈后发表上述讲话。卡特正在努力寻求缓解土耳其逊尼派与阿巴迪什叶派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刚结束访华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0月25日起预定访日3天的外交行程，正引起亚太地区的关注。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说，最大目标是延续日菲两国至今友好的关系，期待既牵制杜特尔特一边倒向中国，又不损害日美信赖关系，为今后协助美菲修复关系做长远铺垫。杜特尔特在北京以诀别美国来取悦中国的外交演出，令美国的坚定同盟国日本的各大传媒罕见地对他的即将到访不表示欢迎。预定杜特尔特访日期间，日菲将签署援助提升菲律宾海洋警备能力的大型巡逻舰供应协议，和可能达成援助菲律宾农业、援助菲律宾取缔反政府组织的小型船舰协议。杜特尔特也计划与日本经济界会面，呼吁在菲律宾投资的丰田、三菱汽车等日企扩大投资。婚礼前婚房被强拆、婚约遭毁后杀死村长的中国河北省村民贾静龙被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死刑案，继续引发社会反弹。贾静龙的姐姐在众多律师协助下，星期五向最高院和多个涉案法院快递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并将于周一前往最高院和最高检提交申请。同时，有网友星期天发起向人大常委会请愿联署，要求为贾静龙特赦免死。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天恢复了对也门首都萨那的空袭，空袭行动是在72小时停火有效期刚过后进行的。联合国特使伊斯梅尔·埃哈迈德说，他曾经希望停火能够继续。他表示，我们希望以此为基础，未来几天里进一步扩大停火范围。尽管有过已经在星期六晚上结束的停火，在也门和沙特边界地区，也门政府军及其沙特盟军同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力量的战斗从星期五一直延续到星期六。目击者说，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六空袭了位于萨那以东的胡塞导弹发射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新的移民改革方案，并且表示，他如果在下个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将在就任总统后的100天内给美国中产阶级减税35%。川普在星期六的政策演讲中还表示，大选结束之后，他将起诉十几位指称他有性侵犯行为的女性。他说，这些女人都在撒谎，从来没有过这种事。选举结束后，这些撒谎的人都会受到起诉。星期六，又有一位妇女站出来说，1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州塔胡湖的一次高尔夫球赛上，川普对她行为不轨。成人电影演员杰西卡·德雷克说，川普在没有她允许的情况下抓住她亲吻，后来又提出，如果她和川普过夜，可以付她10,000美元，并可以让她使用川普的私人喷气机。杰西卡·德雷克说，她当时拒绝了川普，现在站出来对其他站出来的妇女表示她的支持，发出她的声音和力量。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以入华
字眼宣誓引发风波的香港青年新政议员梁颂恒、刘慧珍访台，台独港独是否合流？蔡英文提名支持两国论的独派大法官是否为台湾制宪铺路？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2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因为使用辱华字眼宣誓引发轩然大波的两位香港青年新政的议员梁颂恒、游慧珍目前正在台湾访问，支持台独与港独的年轻人是否正在合流？另一方面，蔡英文提名支持两国论的独派大法官是否在为台湾制宪铺路？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了三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接下来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国民党前议题中心的主任徐巧芯小姐。那么徐小姐呢，同时也是国民党新生代草鞋联盟的发起人。徐小姐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感谢徐巧芯小姐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其他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徐巧芯小姐来到我们海峡论坛。我们第二位来宾在美国参加节目讨论的是霍普金斯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孔告峰教授，他是通过了 Skype 的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孔教授您好。好的，非常欢迎孔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稍后我们将为您介绍在香港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嘉宾，他是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普罗政治学院的创办人黄玉明先生，稍后也会利用电话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我想首先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想请各位听众观众们一起来听一下当时梁颂恒还有游慧珍这两位香港的新科议员、青年新政的议员，他们在日前香港立法会宣誓的时候究竟是怎么说的？我们先来听听看他们的说法。
Is it good?Long Chung Hang swear by the Almighty God that being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I will uphold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bear allegiance to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好的，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香港新科立法会议员梁颂恒跟游慧珍两人，他们日前在宣誓的时候，刚才我们听到了是以英文将中国读成了支那，而后拒不道歉，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各界热烈争论是否应该取消两人的议员资格。环球时报还发表社评，呼吁调动爱国爱港的力量，要与港独来进行斗争，必要时也应该请人大来释法。与此同时，两人应台大研究生学会的邀请访问台湾哦，并且出席论坛交流香港的本土化运动，也被认为是台独与港独的合流。那么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更是批评两人是变本加厉，在伤口上撒盐。香港政府的发言人也表示，台湾当局不应该以任何的形式来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那么今天讨论呢，我请喊听众观众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与讨论，台湾的听众也可以拨00801148940参与我们的现场提问。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评论。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跟香港的这位黄玉明先生，也就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还有普罗政治学院的创办人黄玉明先生连上线了。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哦，我们看到了这个梁颂恒和游慧珍这两人现在这个时候到台湾访问，而且是出席台大研究生学会举办的论坛讨论香港的本土化运动，有人说这是台独与港独的合流。范徐立泰也批评两人是变本加厉，在伤口上撒盐。黄玉明先生你怎么看呢？
第一个，他们据他们讲，这个论坛的安排是他们宣誓风波之前已经安排好的，这个第一个。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预早已经安排好的一些交流嘛，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现在因为他们两个是成为这个风头人物，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你在这个火上添油啊，这样好像把事情越闹越大，对不对？其实是一早安排。那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香港跟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或者一些团体，一些这样的交流的很普遍的事情。像我几个月前也去台湾开了两堂中堂会，跟一些独派的人，跟这个台湾民主党啊，还有其他就台独的一些政团，我们也开过两次研讨会，我也在我的 Facebook 直播。可是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家骂我，对不对？因为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宣誓风波以后，他这个共产党还有香港的亲共的或者亲中的这团体，他们就各方面还有那个舆论机器就开始借机来打压这两位年轻朋友嘛，对不对？
好的，谢谢黄一鸣教授参加我们的讨论了。那稍后我们也请教在现在在线上的这个孔浩峰孔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已经听到了这两位议员他们当时在宣誓时候的说法啊。那么两位议员一位说这个支那是所谓的他自己家乡压力州的口音，另外议员则说这个没有贬义啊，就支那这两个字。那么但是却激怒了北京和建制派的议员，也激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人士。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跟我们介绍一下究竟哦，这个香港的议员宣誓效忠香港而非中国，为什么被大家认为是大逆不道？还有究竟这个支那这个字究竟有没有贬义呢？孔教授，
这个在议员的宣誓的时候，一些反对派的议员对于那个宣誓的誓词做一些改动，或者是某一些部分讲的大声一点，某一部分讲的小声一点。以前的激进派的议员都就是都常常都做这个事情，但是以前一直的处理方法就是第一次算是你这样晚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但是就会给你再一次算是在通常第二次算是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正，就根据那个事情去读出来，读完之后就那个事情就没有了，所以就变成一个一直都是一个表演的一个抗争。所以我相信清静的两个议员他这次这样做的时候也是预期不会闹得那么大，就是跟以前一样，就是第一次读的时候故意做一些反抗，口头上的反抗，跟着后来就再去算是就没事了。但是他都不知道他这次这样做就会给那个中共方面变成一个那么大的事情，甚至是想取消他们的资格。至于是那个支那那个支的那个是不是侮辱中国的那个意义在里面呢，这个就是最近香港的媒体都有很多的讨论了，就是他们自己那个两个议员的讲法，就是他只是讲错读音而已，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就把 China 练成支那，但其实上他们这样说也不是完全的错，因为那个 China、Sino、China 这些字其实都是同源有关联的，所以跟着后来日本的翻译做支那也是从 China、China、Sino 这些字过来的，跟着甚至是去年。中国的人民日报也出过一个很长的文章说支那这个字到底是不是对中国是一个侮辱，跟着那个人民日报的文章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支那这个字是大量给很多共产党左派人士也在用，比如说闻一多那个左派的那个作家，他就是有一首诗就叫我是中国人，跟着第一句跟最后一句都是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跟着鲁迅还有很多甚至是梁启超之前的孙中山大家讲的比较多的都是用支那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其实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人用日本人用，但是后来就是因为1930年代的时候蒋介石有一个演讲，他讲到是日本人就是很不好，就是常常把人家的国家乱叫他就说他们把中国叫做支那，就是意思是半死人的意思他把美国讲成是米国，就是可以大米可以吃的样子，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其实后来很多人都发现他这样其实有点乱讲，就是没有这个根据，他后来但是在国民党的体系就一直觉得日本讲支那是很不好，所以他们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他就要求日本 全面不再用这个字，但是这个字的变成好像是一个禁忌，在日本方面，在中国也比较少用了。所以就是这个所谓自大是不是侮辱中国人，这个源头其实是来自这个蒋介石国民党跟那个日本抗战的历史。其实那个也讽刺的是，在共产党那边他其实不大介意，甚至是我刚才讲的，他在人民日报也出过文章说这个字其实本来没有，本身没有侮辱中国人，只是是用的人如果是带有恶意的话，就会有一个侮辱中国人的那个意思在里边。
好的，非常感谢孔教授针对这个“支那”这两个词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也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徐小青小姐哦，我们知道我们来做比较一下，过去台湾早期在刚实践民主化初期的时候，也曾经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宣誓就任的时候呢，不按照规矩来，或是说背对一项国父的遗像，或是用台语来宣誓等等。台湾当时的处理状况跟现在香港出现的这个宣誓风波，你能不能做一下比较呢？徐小姐，
我想在当时的这个状况里面呢，那民进党籍的这个立法委员，他当然有一部分的程度是为了要让所谓台湾的比较台独的支持者可以去支持他们的诉求跟主张，所以呢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所以就代表说他们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是有一个根据的。那跟现在这两位这个香港的这个议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当受到一些冲击的时候，像这两位议员他会改成说啊没有啊，我支持口音上面的差别，也就是说。其实事实上，因为台湾是主张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也跟香港不一样的是，我们并没有在一国两制的体制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跟大陆当局的这个北京当局的关系其实是相对的比香港来得远的。所以说即便是民进党的这些立法委员，他甚至比如说背对国父遗像啊，或者说讲出一些比较激进的主张，甚至直接的主张台独，大力的主张台独，这些事情在台湾的现况下面，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大家是允许的，视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也不会受到北京方面这边的一个冲击，所以去改变他们的论调，或者是说变得要去比较保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在一国两制的这个体制之下，即便是两位港独的议员，那在被这个所谓的比较民主主义的势力去做一个反抗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某种程度的转趋成比较保守的说法。我想这是这个香港跟台湾这边在做相关的言论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感谢徐小青小姐的比较，也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我想请教您，是我们看到这两位议员到了台湾，接受这个台湾大学的这个学生会研究会的邀请，出席论坛交流香港的这个本土化运动，他们在台湾怎么说的呢？尤慧珍说，老一辈的香港人会劝年轻人不要反抗了，但是台湾人不会这样，他认为这是台湾比香港还要进步的地方。我想请教黄玉明先生，究竟香港民众对此事的看法究竟是如何？那些我们看到抗议活动当中要求这些入华议员说他们数点望族，说是他们港独汉奸，要他们滚出香港的，究竟是不是一些香港的主流民意？香港究竟有多大一部分的民众能够接受这两位年轻议员口中所说的香港不是中国呢？黄玉明先生，
我先要补充刚刚孔教授讲的那个宣誓支那的那个讲法。
好的，
我过去在2008年当选这个立法会议员，我已经在宣誓的时候改誓词啊。然后2012年那次，我就叫这个打倒这个港共政权啊，还有加接一些。然后在读的时候就不读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字眼。那我们这种表态就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宣示，就是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这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嘛，对不对？那我那次呢就重新要宣誓啊，那这个是一个抗争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两位年轻朋友呢，他们用一些还比较激进的方法，他是讲粗话嘛，他讲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用英文来宣示着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那个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就 Refucking of China 嘛，但他们就变成这个就带有那种侮辱性，还有这个就讲粗话，然后就动公愤嘛，这个最重要在这里，你让共产党有一个借口去高度打压你，你知道吗？所以这他们这种做法，很多香港人，那些包括那些激进派或者反对派，也不同意他们那种做法。可是问题来了，他们这种做法，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在政治上面批判他，你不能通过一个行政机关啊，这个律政司司长，还有这个特首，然后就邀请这个司法机构去干预这个立法会的事情。那我过去呢，也曾经这个提出这个 JR 就司法不合。那个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的主席， 一些这个表决不合法，那法院呢他不受理，他不受理的道理就很简单，他说我们法院不管你这个立法机关的事情。那今天呢，他政府去邀请这个司法机构来管这个立法机关的事情，这开这个例啊，是非常恶劣的一种做法，你知道吗？当然这个背后的共产党在发功嘛。所以整个问题其实不是像你们刚刚讲的那么简单，
嗯哼，
因为他要把这个港独这个打击，这个是必然的，这港独这个萌芽的阶段他就是把你消灭。那香港跟台湾不能比，我上次去台湾这个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也是跟一些台独的人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我就讲，我说这个民进党执政以后台独是没有空间的，嘴巴嚷嚷没有关系，你今天就叫中华民国没办法 ，OK？ 你除非你修宪，公投，改成台湾共和国，对不对？那门槛那么高，那现在你就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宪法有问题啊，现在对不对？你这个修宪呢、啊，这个是台湾内部这整个所谓国家认同啊，还有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这个存在所引起的一些争议，还有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这个现在还。本文还是说你这个主权基于中国大陆这个很荒谬的嘛，跟实在的状况不一样的。
好的，这个
香港呢、嗯、我说香港反而现在港独的空间会比你台湾的台独空间要大。
嗯，
很多人不懂我这个意思，我这个言论讲完以后，台香港那个本土运动它就一分为二，一边就是我们这些所谓修宪派，我们提出全民制宪重新立约，由香港人去制定一部基本法，然后通过公民投票来完成它。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些所谓港独的年轻人，但是港独他们没有论述的，现在稍微有论述的港独主张就是那个陈浩天，香港民主党。今天这两个议员从来都没有香港独立的很完整的论述，他们现在就在玩，你知道吗？
是，好的，非常感谢黄宇明教授。
玩港独，所以这大家就这个。对他们那种做法，很多人就非常反感的。本土派就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不讲，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也就是司法机构不能去干预这个立法机关。这个例子一开，香港就完了，所以我们要抗拒。虽然我们不同意由两位议员那种做法，可是我们也要捍卫他这种言论自由嘛，对不对？
嗯，
那我们要对抗。老公在后面发功来干预这个香港的立法机关，通过司法机构。
好的。
但搞不好他将来要司法。
好的，我也想谢谢黄毓民先生啊。
立法会赢，那他可能要司法啊。所以你跟台湾这个不能比，我告诉你，你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而且像刚刚那个徐巧姐是吧？那位是
对徐巧金小姐是台湾国民党。今天我知道这个黄毓民先生在香港是非常有名的电台主持人，所以他真的今天主持的功力已经开始发功，也讲得很精彩哦。稍后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不过想先请在华盛顿的孔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黄毓民先生说是老共在背后发功。那我们看到这起事件究竟对香港政局有什么影响哦？看到《环球时报》也社评说要请人大来释法。那么香港目前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混乱的现象，究竟是不是中南海内斗的一种延伸？有人说。是要将斗争的文化强加于香港，也是习派跟江派的这个斗争延伸到了香港，您是怎么看的呢，孔教授？孔教授，
现在中共那方面现在也是很混乱，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从八月底开始，那个香港有一份本来没有什么人看的报纸《晨报》，就开始不是每天的，就是有一阵子，就是有一个礼拜每天都是，跟着有时候又会停一下，跟着最近又在每一天都是头版去攻击那个梁振英，还有攻击，甚至攻击中联办，跟着也攻击中联办后边，他们说是，从后台就是那个张德江，跟着最近连那个刘云山等等也是在攻击了，跟着他们很猛烈的攻击香港的所谓港共的政府，但是问题是，他们这样攻击。那么久，感觉梁振英、中联办各方面的那个土共的系统都还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行动，因为过往《信报》或者是《苹果日报》很多那个所谓反对派的报纸去批评一下那个梁振英的时候，都会收到梁振英的律师信，说他诽谤之类。但是现在《晨报》这样子批评，都一直没事，这令人怀疑《晨报》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感觉最近。 那个中共的中纪委，甚至在网站上面侵占那个情报的那个立场，对于支持习近平主席的反贪上面的立场。跟着那个后来中纪委又发了一个报道，就说那个中纪委在八月底的时候曾经有那个那个工作组去了那个中联办查他们的那个贪腐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有个结论，就是那个情报基本上就是中纪委跟习近平要对付梁振英、中联办甚至是张德江的一个经济的工具。所以现在而且情报现在也变成一个批评梁振英跟批评那个土共的系统要那个借那个清政的事情要释法等等的那个做法。所以现在那个港独缉纳清政那个风波就变成上升成为那个梁振英跟那个中联办跟张德江所谓的有人叫他们叫将派，我不知道是不适合，但是因为江泽民本来都应该现在是年纪很大块，那个其实过世也说不定。跟着另外一帮就是方便就是习近平那派系，所以这边情是习近平那边看起来如果从情报那个立场来说，他们是不是很愿意将这个事情闹大了，现在想闹大的是不是那个江德江跟那个中联办跟梁振英，因为他们想根据情报的指责，就是他们一直都想那个通过制造一个所谓港独的危机来巩固他们的权力甚至是帮助梁振英之子在那个连的特首选举连任。
好的，谢谢孔教授的分析。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很快再请台北的徐小青小姐回应一下刚才黄玉明先生提到说，他认为台湾跟香港情况不能类比，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年轻人和香港年轻人在支持独立意识上似乎都有高涨的趋势，而且有交流的趋势，包括之前战中有很多台湾太阳花的人去那边撑场，然后也有很多香港年轻人到台湾来取经，包括这两位引发轩然大波的这个香港议员现在就在台湾访问。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运动人士还有香港青年新政这些议员的交流呢？徐小青小姐。
首先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台湾跟香港没有办法类比这件事情，因为香港的状况是在1997年这个香港回归之后，其实现在是在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现况之下，但台湾状况不一样，台湾一直都是以一个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存在的。那即使是教授对于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有一些疑义，但事实上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宪法的关系，跟中国大陆这边取得一个像是我们现在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又或者是民进党执政政府现在主张的维持现状，用这样子一个比较暧昧不明的关系去维持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一个发展的现况。所以说可以看到在各级的选举里面，或者说在台湾的整个民主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大陆它是没有办法去介入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状况是，当很多比如说像战中事件，或者说在选举里面，甚至像比如说像书店的这个事情，其实中国大陆对于香港的影响来说的话是相对来说非常大的。可是其实虽然两个是没有办法类比的状况，但是台独的年轻朋友跟所谓香港的港独的朋友的交流状况是非常非常频繁的。那这个交流也不见得只有所谓的港独跟台独之间的交流，其实包括在台湾很多的学生团体，比如说像在大学里面的学生会的各种组织，跟香港的学生会的各种组织的年轻人本来就是建立这个在一个互相沟通的一个关系跟模式上面的。所以其实在太阳花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香港很多的年轻朋友也从中汲取了蛮多的经验带回去，在后来的所谓战中事件的时候，也跟我们台湾的一些比较支持台独的年轻朋友去做一个互相的串联。也就是说虽然这个香港跟台湾的这个体制是不同的，状况是不同的，但是在很多社会运动的经验上面，确实彼此是互相联动跟互相交流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的，谢谢徐小青小姐，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我们今天讨论非常热烈，所以下面的问题我想请来宾们简单的回答。首先想请教这个孔高峰教授，就是目前有人说这个基本法是在香港人说基本法是行政权为主啊，其实并不是三权分立，但是有些民这个像刚刚这个黄玉明先生就说了，这个其实目前最害怕就是这个香港的司法权被侵蚀。那么到底香港基本法这个基本精神到底是三权分立还是以行政权为主，可不可以请您简单说明一下？
当初那个 草拟跟基本法定稿的时候，那时候邓小平说了一个说法，就是说基本法我们定的一处不一事，就是事情把它说的越含糊越好。那时候是有这个政策在的，所以这个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本法其实很多条文都可以很多不同的诠释的，但是大家的理解，一直的理解，在香港方面的理解，就是说基本法基本上是实施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政策，所以那个五十年不变就是在英国那个殖民时代的一些基本的那个制度，就是通过基本法来那个保留下来，当中包括普通法的那个传统，包括那个三权分立也是一个传统，所以在香港的理解一直都是香港是三权分立的，甚至是很多以前一些打官司的案例一些大家最近都发现了，就是那个法官判案的时候都是那个假设都是有三权分立的存在，而中共当时候没有反对，但是现在中共出来说中香港一直没有三权分立，这个就是跟中共最近十年的一个对香港的论述的变化有关，因为比如说一国两制，过往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时代他们都是比较注重两制的方面，就是一国就是一个背景，但是两制是很基本的一个东西，甚至乎邓小平跟江泽民时代都已经讲过，就是回归之后香港那个各个省市各个都中国大陆的政府部门不可以介入香港的事务，但是这个在最近十年都打破了，很多选举的时候媒体各方面的这事情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各个部门各个省市的介入越来越多，所以而且那个2014年的时候他们发表了个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也是讲得很清楚，说一国两制之下一国是最大的，两制只是一个剩余权利，就是中共中央没有说你可以做的事情你都不可以做所以那个讲法他们在改变，所以这个现在说他们说香港没有三权分立，其实就是一个他们改最近十年一直改变讲法的一个体现，而且特别是就是之前中联办也是大概是2003年那个七一反23条大游行之后也提出一个讲法，就是说香港要推行三权合作，就是司法立法跟行政三边互相协调合作而不是互相制衡，这个就是反映他们一直的最近十年的一个对香港的态度的跟政策的转变。
好的，谢谢黄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港府跟这个香港的这个港区人大常委范徐立泰对于最近陆委会对于香港政情的关切呢，表示说第一个台湾不宜对香港的事务说三道四第二个就是这个范徐立泰也说了，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时候请这个梁颂恒跟这个尤慧珍到台湾，就是摆明了在香港的伤口上撒盐，同时是不是想要生事呢？但是您觉得对这样这个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对于台湾要起示范作用，结果现在闹成这样子，我觉得您觉得怪台湾有道理吗？那么此外您觉得对于这个范泰的说法，是不是您觉得有一点对于台湾的指控有一点过头了呢？
我觉得他们这些亲共的人这些讲法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是这样讲，他还可以怎么讲呢？对不对？我们去评论他必然会去按照中共的那个立场来发表这些意见，这些意见一定是对台湾方面这些批评一定是不公道的，我们再去批评他也没有意义，他必然是这样讲的嘛，他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奴才，那他还可以讲什么呢？这些人在香港我们每天都在批判他的 OK。 那倒是我要孔教授刚刚讲的那个三权分立那个观念，我个人来讲我从来不认为香港有三权分立的，我们所捍卫的在如果我们要这个以这个基本法作为一个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基础的话，我们要捍卫的是一个司法独立，还有争取一个立法权不受这个行政权的干预。现在按照基本法它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主导的话你议会里面那个功能，很多议会应该有的功能呢都被废置，你知道吗？ 像我们议员，我们没有提案权的。我们要提案的话，也受基本法的一些限制，你不能提有关这个政治制度的那些改动的那个，也不能提跟财政有关的东西。然后你提案了以后呢，这是所谓私人条例草案，还要经过分组来投票，一组是工人组别的，一组是这个地区直选的，要每边各过半数，你这个议案才可以通过，那永远没有办法通过的。因为在整个这个立法机关的那个组成的结构，它就有一半不是由直选产生的，而且这一半35席呢，很多都是会用公示来投票的，这个是很荒谬的一种制度。所以我们过去8年在议会就搞这个议会的肢体抗争，来凸显的这个议会的不堪。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呢，行政立法不是一个平衡各自独立的这个权力这个结构，这个是第一个，所以根本就没有三权分立。而我们香港人最重视的整个司法制度，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普通法，你知道吗？不是用大陆法，这普通法这种法制它维持下来，那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宣誓风波，你去法院提请这个司法复核，来否决这个立法会主席的那个裁决，那这个案子如果在议会里面，在那个法院里面，如果这个立法会输的话，那整个立法机关就已经崩溃了嘛，对不对？所以问题关键是在这里。我们现在再去讨论基本法对一国两制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香港基本上我个人的立场从来不认为一国两制可行，我从来不认为共产党会信守承诺给你高度自治，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态度和立场，也代表我们那么多年来没有错。我从80年代初中英谈判的时候，我们就不停写文章，到80年代中期这个草拟基本法的时候，我们也不断参加很多座谈会，也发表很多文章，我们很清楚的。到这个政改风波，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发展到今天，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有这种所谓这个self determination 也好，这个港独这个思想也好，本土运动也好，问题就是抗拒中共、反对中共干预香港嘛，很简单嘛，对不对？那今天
是
你这个两个小朋友这种做法，让他有一个借口，你知道吗？把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态势升高，然后发动舆论机器，还有所有人所谓爱国团体去封杀这两个人，那我们就觉得不是这两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全香港这个生存攫取的问题，对不对？
是
存亡的关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些很具体不具体的这种概念的上面问题去争论，没有意义。今天就是很简单，你香港人只有2、3个选择，一个就是抗争，对吧？一个呢就是做奴隶，对吧？再来就是移民，没有其他的选项了，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对不对？
好的，谢谢黄玉明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一下徐小新小姐。刚刚孔高峰教授跟黄玉明先生对于这个共产党的反反复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也注意到说年底不是月底的时候呢，这个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呢就即将要展开这个和平论坛呢，国共和平论坛，同时也要展开这个红习会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瞩目。当然九二共识有没有一中可表，洪主席说有，是一个焦点呢。那刚刚经过两位来宾，在香港的来宾这样子对于共产党的一个分析，您觉得这个国民党这次此去是不是要更小心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当然每一次去都是要相当小心的啊。那虽然说这个固定的这个论坛，不管它是叫做经贸论坛或者是和平发展论坛，它都是在一个党对党的层次。那在现在国民党并非执政党的状况之下，其实它能够拥有的影响力我想相对是小的，因为国民党现在并不是执政。那但是就是说其实这一次洪主席去到这个中国大陆这边跟习近平主席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可能会影响到比较大的应该是台湾人民对于这个 个中国国民党的一个观感。我们都知道在2014跟2016年的选举里面，其实中国国民党的选情并不是太好，那我们也失去了我们的执政权。那就像刚才这个两位都谈到所谓一国两制的问题，我也觉得很有趣。我们大概在台湾在十几年前对一国两制还有讨论的空间，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其实都有，但经过了十几年来到现在，我们看来已经在台湾没有人在讨论一国两制了。因为基本上如果你去讨论的话，应该会发现我相信多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反对的。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并没有要去接受一国两制这件事情，在台湾现在已经有巩固的这个稳定的民意基础。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所以现在在台湾来讲的话，跟大陆之间的相处方式是透过所谓的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其实它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两岸互相做不同的表述。对中华民国来讲，所谓的中国指的就是这个中华民国。那我们用这样子比较一个这个所谓的模糊的艺术的方式，去保持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以及它的民主自由，那可以去避免就是说我们在现阶段我们就必须要在政治谈判上面去进到我们的制度是不是接下来会走向所谓的一国两制，或者是被统一，或者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独立，就像刚刚黄先生讲到的，我们可能剩下所谓抗争跟几种的办法。所以现在台湾的状况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朝着比较稳定和平发展的方向去走的。那十一月初的这个红习会到底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是太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民进党的政府现在采取所谓的维持现状，虽然现在的状况是两岸关系已经降到冰点了，但是我对民进党政府还是有一个期许在，就是我们继续保持这样子得来不易的两岸和平继续走下去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上半场非常热烈的讨论。看东宁，我们是要接电话还是要继续下一个话题？
我们很快接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电话，请三位来宾各以一句话来做个回应或总结，然后我们就进入下半场好了。先接听桃园陈先生您的电话，陈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你好，我想这样子说哈，中共的宪法明文规定，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国家，所以香港如果想搞东搞西，想违背以中共领导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不要妄想。然后他们如此激进的做法，我是的看法是这样子。
好的，
跟美国跟日本强烈冲撞那个大陆情况是一样，大陆是比反制，如何反制我不知道。
好的，感谢陈先生的来电。北京的王先生，
那你问我的意见，
您好，
可以采取更激烈的措施采取做下去。
好的，谢谢桃园陈先生。北京的王先生请说。
我能接受的，香港人如果要鼓吹独立最好离开香港，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刚才那个台湾，据你嘉宾讲，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这很荒唐。台湾只不过就像波多黎各和直布罗陀一样，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所以所谓主权是站不住脚的。OK，
好的，感谢北京的王先生，请三位来宾简单的来做个回应。先请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
我觉得北京那位朋友他那个想法，当然我们绝对不会同意。主权是人，主权在民，中华民国台澎金马，他已经是一人一票选总统。你大陆可以一人一票选国家主席吗？你不行啊！这主权是体现在人民的授权，而不是你嘴巴讲。你今天你管到台湾吗？台湾有纳税给你吗？这很荒谬的讲法，对不对？这中国人是注定要做奴隶的。
好的，感谢黄玉明先生。华盛顿的孔教授，请简单回应。
啊，简单讲就是中共是很蛮不讲理的，他而且做了任何承诺、任何的协议，他也那个诠释跟理解是不断的改变的。但是同时呢，中共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政治力量，就是他看到你有实力的时候，他就会尊重你一点，放远一点；但如果你没有实力，你比较那个听话的话，他就会压得紧一点。跟着就会反悔很多东西，所以现在香港跟台湾也好，处境很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时都面对中共的政权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从民主的力量里面累积一个实力，国际上面累积一个实力还是最重要的。
谢谢孔教授。徐小青小姐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
中华民国当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有自己的宪法，我们有自己选出的总统以及我们的民意代表，每一票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去投出来的。那我们依法纳税，我们完全都遵照我们宪法以及我们所有的民主规则，我们所有的中华民国的人民有都认为这样子的民主是一个非常可贵而且是属于中华民国人民所共同享有的价值。所以呢，如果这样才不算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话，那我很想知道主权独立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至少我们在民主的这个状况当中，我相信中华民国在整个世界当中仍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是我们的国民都引以为荣的。
好的，感谢徐小姐。那么有关于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到底现在是告一段落，稍后回来哈，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提名了支持两国论的独立大法官，究竟是不是在为台湾制宪铺路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蔡英文日前在双十谈话中呼吁北京当局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那么涉台人士随后就传出，只要蔡英文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国，北京就可以让蔡英文那份未完成的答卷勉强及格。不过蔡英文口中的中华民国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论述。与此同时，蔡英文提名主张两国论、台独色彩浓厚的大法官也引发了外界质疑，究竟蔡英文高喊的中华民国是不是只是一件国王的新衣？那么蔡英文提名独派大法官又是不是在为台湾的制宪铺路呢？我想就直接请教在台北的徐小青小姐哦。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他其实对中华民国的说法一直是前后不一。他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那么他在双十谈话中又说要大家正视这个中华民国的存在哦。那他跟他关系很密切的李登辉前总统也曾经说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那么他在双十谈话中呼吁北京要正视中华民国的现实，那么现在又传出了说这个北京只要他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国就可以让他的答卷过关。您认为究竟蔡英文他口中的这个中华民国论述是什么？究竟是当成口号和护身符，还是根本就是一件国王的新衣呢？徐小青小姐。
我认为这是现在民进党政府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在两岸的论述上面不够稳定，也不够细致跟明确。那这当然基于了民进党很多的人，其实他们还是在一个台独的一个思想里面的。那他们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非常希望主张台独，所以我们可以在台湾的政治里面看到，就是说当蔡英文现在在主张所谓的维持现状，那甚至开始讲中华民国的时候，其实在民进党内部里面的台独派的这些人对于这样子的状况是非常不满的，那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面去攻击蔡英文总统。所以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在国庆的演说上面，他当然是讲了所谓中华民国，但他同时更常讲的是叫做这个国家。所以很多台湾的民众也都觉得说，那你讲这个国家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民众还是希望所谓中华民国可以在总统的这个发表当中他可以讲的更多一点，因为其实中华民国包括他也是从中华民国的宪法当中才有这个权利去被选为这个总统的。那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的状况之下，我们的这个总统其实如果没有办法去多做主张的话，那在两岸的状况下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现在台湾在透过九二共识的这个内涵下面，其实在以国民党来讲九二共识，那以民党来讲或许他们用维持现状的做法，那大陆这边主张所谓一个中国，那它指的是所谓框架式的。所以在国民党执政的8年期间，我们在谈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当然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可是对我们的解释来说，我们的中国指的就是中华民国。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也可以保全了所谓在台湾的民主发展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在这个部分，因为它只仅仅讲了维持现状以及所谓的九二历史事实，所以在这个部分讲的不够清楚的状况之下，中国大陆这一方其实相对来说对民进党的执政也是相当比较不安心的。所以在现在的状况之下呢，两岸之间走到了一个比较冰点的这个关系，那这也是现在台湾人民比较担心的部分。
嗯，好的，谢谢徐小青小姐。然后继续请教孔教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消息来源是重要的涉台人士透露的，就是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他日前撰文解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时候表示，愿意在一中框架下进行平等协商，只要蔡英文他愿意说出两岸同属一国，甚至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说出两岸同属中华民国，那么北京方面就找不到公开反对的理由了。也就是说，小英可以交出勉强及格的答卷。您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一个中华民国，究竟能不能为蔡英文解套？蔡英文有没有可能承认两岸同属中华民国呢？孔教授，
我觉得现在中共对台的政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第一方面就是过去从2000年那个第一期政党轮替之后，中共对台湾的政策都是以商拨政，就是一直去找一些台商过去投资，跟着在争取那些台商的支持，跟着就帮在选举的等等那个机会之下，就是帮那个共产党比较喜欢的那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去那个有一个好一点的选情之类的。但是现在中共现在第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已经是走在一个下行的轨道里边，所以他那个可以给那个台商的一些利好的因素就越来越少，很多去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现在都遇到很多重大的挫折。第二方面是经济上面，现在习近平虽然说是独揽大权，但是现在外国的观察家都看到那个习近平对于一些国内的很多很重要他觉得是要改动的事情，其实都没办法动得到。所以习近平在中共换届之前，就是明年的党大会之前，他其实可以控制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有多少个那个席位呢，也是很不确定。所以在中共的权力斗争那么强烈，跟中国的经济也在下行的状况之下，他对台湾来说用一个什么的政策，相信他不会有什么很大的突破，跟应该处在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状况之下。
感谢孔教授，也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黄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蔡英文提名这个独派色彩浓厚的几位大法官究竟是不是在为台湾未来制宪来进行铺路，引起大家的讨论。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许志琼，他根本就是支持两国论的，也不会在质询的时候也说他不愿意违背良心去唱中华民国的国歌。有人说，台湾的人士分析说，他们其实比蔡英文更加的危险，因为真正有办法实质改变台湾地位的是这些大法官。您是怎么看蔡英文提名这几位独派的大法官呢？
因为很多南京的立委他会忧虑，他将来因为通过这个大法官会议，他实现的时候，通过实现的手段可以达到制宪或者变更国体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对蓝营这一些立委来讲，他们会有这种忧虑。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你现在今天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你不管你是主张这个台独的民进党啊，或者这个国民党啊，这个国号是这个大家都认同的嘛。对，你今天蔡英文，你已经民进党已经执政了，对吧？像我刚刚讲的台独基本上，因为你民进党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已经执政了，所以在未来你执政的这个阶段，这台独等于没有空间嘛，你就把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共和国一样嘛，等于是这样子嘛。对，我们香港叫这个借客上市，你知道吗？拿中华民国，就像刚刚徐委员讲的，坚持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你现在这个审查，现在立法院审查，包括司法院正副院长在内的七位大法官的人事案，就出现一些这个意识形态或者统独的这些争议，有国家认同的问题。那像你刚刚讲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中共他是用一个阴谋论来拆这个开国，你这个蔡英文的做法。你现在民进党完全执政，议会你最大过半，然后你是总统，是吧？你执政了，那现在你要去委任一个偏绿的一个司法院，那北京会把它解读成为，这个走向台独的一个信号，是吧？
好的。
其实技术上你要实现建国根本就不可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门槛多高啊！你今天好歹有一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在这边，而且他是用那个征修条文的方式，然后你要把中华民国的国号改掉变更国体，你要公投什么的，这个门槛都很高嘛。那台湾也 这个现在也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不根本不可能会发生的。然后你现在蔡英文现在你执政的最重要是，你怎么样去维持现状呢？大家就会质疑，你这个现状是按照马英九建立下来这个基础，这个现状去维持，还是你像这些委任大法官这些人事案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言论，你不是说要不要挑衅对手吗？是吧？所以我想执政跟在野，你当反对党跟执政党，很多时候做法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刚刚你提到他以前说中华民国政府是流亡政府，他现在是流亡政府的总统啊，可是他这个总统是选出来的，对不对？这台湾的问题是你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你不动它的话很糟糕，是吧？但是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跟大陆的关系要和平，那和平的基础在哪里呢？
好的，谢谢黄玉明教授，不好意思打断您，打断黄玉明先生。嗯，我们现在节目时间有限了，博弈有没有一些补充的问题要向三位来宾提问的？博弈，
东尼，我们今天有三位来宾，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只剩下两分钟，我们是赶快请来宾来做结论呢？
好的，那我们就请三位来宾来进行总结了。先请在台北的徐小青小姐。
其实今天大家讨论很多，包括这个所谓中华民国那跟所谓台独跟港独的问题哦。那其实很多人会想说，蔡英文总统他现在是不是所谓的说一套做一套呢？那确实我们都认为他可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一套做一套总比直接做一套连说一套都不说来的好很多。因为现在台湾人民其实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在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这包括了经济上面的经贸上面，包括陆客来不来，还有包括文化上面的交流，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维持这八年得来不易的这个和平的这个状态。所以呢，说一套做一套，总比只做直接去推动所谓的台独，那让两岸关系这个面临破裂，甚至有任何的擦枪走火的可能，都还要好得更多。
嗯，黄玉明先生，你怎么看徐小青小姐的说法呢？黄玉明先生，
我觉得跟大陆的关系很简单，你要参考香港的经验。我们过去19年，虽然刚刚徐伟根说，哎，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可是香港人大部分呢，很多特别年轻一代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很简单。所以像你香港的情况，还有我们在跟他经济上面的交流方面，我们的好处在哪里呢？我觉得台湾都要吸取香港的一些经验，虽然他不能类比，因为你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是一个特区，对吧？跟共产党这个他交手了，你跟他交手，你不能够太软。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民进党硬不起来，国民党呢，他要依靠中共来制衡这个民进党，是不是台湾的一个困局？
嗯，好的，感谢黄玉明教授，孔教授最后一分钟。
是，那中共是很讲实力的，你那个有实力的时候，他就会尊重很多协议，很多你的宪法或者是一个三权分立什么都好。你没有实力的时候，他就会尽量的踩踏你。所以我很同意刚才黄先生讲，就是面在中共的巨大阴影之下，只有两条路，就是抗争或者是做奴隶。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三位来宾这个讨论非常的热。观众朋友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收来电，我们没有办法收到的话呢，也请您多见谅。那么总之今天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节目，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在台北的徐小青小姐，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香港的黄玉明先生透过电话参与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讨论，感谢黄玉明先生。
谢。
也感谢孔告峰教授透过了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感谢孔教授。
谢谢大家。
嗯，非常感谢的当然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今天来不及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上留言哦。不过听众观众代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另外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刚刚提到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留看我们的视频，包括了 YouTube 的频道，也可以在脸书上收看我们的直播后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了，今天海峡论坛的讨论非常精彩。那么两岸关系也正值风云变幻的关键时期，明天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就要登场了。接下来的国共论坛、北京习鸿会，还有宋楚瑜担任蔡英文的特使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也都是一连串的重头戏哦。海峡论坛将持续的为您追踪相关的最新发展，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讨论。我是樊栋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